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大众的动员严重威胁到现存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因此于1895年发表了分析大众行为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他声称，个人在群体非理性的感情冲动的影响下，会将理性抛到九霄云外。这个思想在20世纪初很有影响力，该书重印45次，被译为17种文字，后来更是成为想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的必读书。勒庞认为，感情冲动是大众的一个特点，在欧洲各地最容易煽动民众感情的手段就是民族主义诉求。欧洲的统治精英对民族主义远不如对社会主义戒惧。大战爆发前，民族主义狂热所包含的危险的确是可以遏制的，然而他们播下的种子后来却成长为破坏乃至最终摧毁已有秩序的力量。政治趋于两极化，外交关系出现紧张，国家卷入对外冲突，这些都会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论。1898年，西班牙对美国的战争起初大受支持，但西班牙惨败，殖民地被美国抢走后，企图在民族复兴大旗下建立团结的努力也随之失败。其实，鉴于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间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努力反正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圣战士狂热，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冲突。在大部分国家中，渲染内忧外患的激烈言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大众媒体煽动着激烈的仇外情绪和不加掩饰的种族敌意，政府也乐得推波助澜。1899到1902年的布尔战争更是给英国国内称为沙文主义或武力外交政策的极端民族主义好战情绪火上浇油。德国的保守政府在1907年所谓的霍顿都选举中极力煽动民族主义，污蔑反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不爱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国会中失去了不少席位，但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民众选票，这表明沙文主义在德国和在英国一样，在中产阶级成员当中比在工人中更为流行。泛日耳曼同盟、海军协会和保卫德国同盟等民族主义组织大多依靠中产阶级中下层的支持，他们力主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扩张性外交政策。1914年之前，这些组织不过是较大的压力集团，无法进入主流政治，遑论政府。然而强硬的民族主义思想当时已经渗透进了除社会主义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派别中。在意大利，有人对义军1896年入侵埃塞俄比亚时在阿杜瓦的惨败深以为耻，5000多名意大利士兵在那次战役中丧生。还有人觉得意大利是无产国家，无法跻身于欧洲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之列。这些感情催生了几乎是宗教式的狂热，强调斗争和牺牲，鼓吹建立强有力的反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军力，推行强势外交政策。不过尽管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噪不休，但是他们远不能代表社会中的多数意见，在政府眼中基本上仍然只是一群捣乱分子。即使如此，民族主义的压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自由派执掌的意大利政府决定于1911年入侵利比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意大利军队在战斗中用飞艇轰炸了后撤的奥斯曼帝国的部队，这是空中轰炸首次在作战中发挥作用。激进民族主义在意大利和在德国一样，仍只有少数人支持。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但是导致后来事态恶性发展的种子已经播下。民族主义在界定国家时越来越多地使用族裔，有资格成为国民的人，而不是领土作为标准。比如法国的一位民族主义者埃德蒙·阿奇迪肯在1902年的选举中自称坚决反对国际主义，作为反犹主义者 我要求15万犹太人和做他们走狗的 2.5 万共济会员停止压迫欺凌3800万法国人。他说他代表真正的共和国，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民族主义运动在法国和在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自己内部四分五裂，无力争取国家权力，但可以逼迫政府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虽然民族主义政治在法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在各种思想并存的法国文化中，不合适的人，特别是犹太人，应该被排除在国民之外。这个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依然理直气壮地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部也都存在类似的言论。反犹主义是遍及欧洲的一个古老现象的新名称，这个古老的现象就是对犹太人的仇恨。基督徒对杀害基督的人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敌意仍然十分普遍，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教士也一直在煽风点火。仇视犹太人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由来已久，关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对犹太人的各种限制不久前有所放松，犹太人得以更多参与商业和文化生活，结果惹得其他人更为不满。于是只要发生经济下滑，犹太人必定是替罪羊。到19世纪下半叶，由来已久常常十分刻毒的仇犹情绪又添上了一重要恶劣的内容，那就是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新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为仇恨和迫害提供了生物学上的伪科学理由。旧时的歧视固然恶劣，但还允许，有时是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生物反犹主义却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根据这种理论，从科学和种族的角度来看，犹太人在骨子里就是不同的。犹太人成不了法国人或德国人，正如猫变不成狗。这种理念意味着对犹太人不仅要歧视，而且要完全排斥，再进一步就可能是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反犹主义的言论骇人听闻，德国反犹主义者使用细菌学的术语来形容犹太人。维也纳受人爱戴的市长卡尔·卢埃格尔把犹太人称作人形的猎物，在那之前还说，只有把所有犹太人装在一艘大船里，让他们在公海上沉没，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无论具体言论如何，至少在西欧，反犹的政治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黄金时代似乎有所减少。这种情形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反犹主义在很多情况下被纳入了主流的保守思想，对犹太人的诋毁并未消除，但在战前时期，它的政治影响比较有限。虽然政治边缘存在着反犹主义，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在威廉皇帝的德国还是自在安适的。犹太人自己觉得法国的气氛更加令人生畏，因为那里刚刚发生了可耻的德雷福斯事件，这位犹太军官被误判犯了叛国罪，引起了法国的反犹狂潮。但是法国的形势在20世纪初也有所好转，东欧犹太人的处境则恶劣得多。从1903年到1906年，俄国西部一些地方发生了对犹太人的野蛮屠杀，造成数千人死伤，而这样的屠杀经常是沙皇的警察和行政当局煽动起来的。波兰、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地区也普遍存在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到后来，情势一旦生变，这些地区即成为欧洲主要的杀戮场，实非偶然。欧洲文明进步之黄金时代的黑暗面在另一种思想中初露狰狞，那就是优生学及其近亲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的思想起源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在伦敦的研究，他把他亲戚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应用于人类，提出人的能力是遗传的，可以通过遗传工程来改善人类这个物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优生学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瑞士和德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引起了注意，被视为进步的科学。它在英国的拥趸包括自由主义建制派和出生的政治左派的主要思想家，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贝弗里奇勋爵、 H.G. 维尔斯、西德尼·维伯和肖伯纳。早在纳粹实施安乐死行动的30多年前，声名卓著的英国小说家D.H. 劳伦斯在1908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就甚至语带赞许地说， 要建立一座宽敞的死亡之室，在乐队奏出的轻柔乐曲声中，把所有的病人、跛子、残疾人温柔地领进去。优生学看似提供了一种可能，即通过控制生育，把造成犯罪、酗酒、卖淫和其他反常行为的特征从社会中剔除出去。它融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假设就是某些种族天生比其他种族优越。高尔顿自己在1908年写道，优生学的首要目的是限制不适者的生育率。支持优生学的人认为，消除不健康的人最终将有助于形成一个适应性更强、更健康、更好的社会。他们担忧社会福利措施会鼓励社会的劣等成员生育繁殖，从而造成种族退化，于是更加坚信应提高民族效率。1911年，一份德国杂志组织了一次有奖征文，题目是劣等分子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何种代价。获奖文章的作者是汉堡的一个在贫民庇护所工作的官员，他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乎所有的福利开支。医学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对劣等人实行绝育。德国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普勒茨的医生把优生学与种族卫生挂起钩来，成立了种族卫生协会。到1914年，这个协会在德国的不同城市建立了四个分会，成员共350人。那一年，种族卫生协会要求规范有医学理由实施流产或绝育的情况下应遵循的程序。就在战争爆发的几周前，德国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禁止为了社会的原因或优生的目的实行绝育或流产，只有在对生命或健康有紧迫威胁的情况下才给予准许。该项法案尚未成为法律，德国就投入了战争。若非战争造成了形势巨变，优生学可能和反犹主义一样，永远也成不了气候，更不用说种族卫生学这个变种了。但即使如此，后来事态发展的思想基础也是在欧洲文明的黄金时代打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表面上歌舞升平，其实已经埋下了日后暴力迸发的种子。可以说，基于民族、宗教、族裔、阶级的敌意与仇恨，这样的丑恶现象在每个社会里都有。巴尔干地区和俄罗斯帝国暴力频发，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具有法西斯特征的暴力团伙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警察经常站在他们一边，暴乱中犹太人受害尤烈。据报道，1905年10月发生了690起屠杀事件，3000多名犹太人死于非命。敖德萨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屠杀造成800名犹太人死亡，5000人受伤，10万多人无家可归。反革命势力的报复导致 1.5 万反对沙皇政权的人遭到处决。奥斯曼帝国的情况更糟，这个帝国的辖地覆盖了近东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自15世纪以来一直由土耳其人统治，现在却处于无可救药的衰落之中。据估计，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苏丹实施的残暴镇压下，1894年至1896年间，奥斯曼帝国有8万多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促成屠杀的是土耳其人对日益高涨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的恐惧，而且民众不满经济状况，又抱有基于宗教和阶级的敌意，就连警察也对屠杀不加制止。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时有发生，从未停止。1909年又有 1.5 万到2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然而，欧洲的暴力大多是对外的，即使国内相对和平，经济日渐兴旺，帝国主义列强也一贯使用暴力来维持对外国领土的占领，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英国、法国和俄国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全球1/4的地区，对帝国主义统治的挑战会招致残暴无情的报复。1900年，德皇威廉二世命令德国军队像阿拉提的铁骑一样凶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几个通过压榨中国经济获利的欧洲国家各自派出军队，加上美国和日本的军队，组成了一支联军，在中国奸淫掳掠，犯下了累累暴行。据估计，10万名中国人遭到了八国联军的毒手。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些殖民地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令人发指。 在相当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领地的刚果，殖民者利用全球对橡胶的需求大发横财，对当地人民残暴野蛮，无所不用其极。1885年到1908年间，据估计有1000万男女老幼被杀死。英国人从1899年到1902年为完全征服南非，对布尔人打了3年的仗，期间英方使用无情的焦土战术来毁掉敌人的财产，并建立了集中营，里面囚禁的主要是布尔人的妇孺。集中营的条件极为恶劣，拥挤、污秽、疫病流行，导致 2.8 万名被囚者中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据有些人估计，1904年至1907年居住在西南非总数约 6.5 万的赫雷罗人和纳马族人有 80% 死于非命。德国殖民当局的军队有系统的对反抗殖民统治的当地人民实施报复，将他们赶入沙漠，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渴死，更多的人在奴工营里劳累致死。德国人借用英国人的用语，将奴工营称为集中营。随着大国之间关系紧张的加剧，重整军备的压力也开始加大，同时人们意识到新型武器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未来的战争因此将迥异于前。1899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邀请26个国家的代表在海牙开会，旨在为欢迎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而维持和平、限制军备。会议通过了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确立了战争法，规定5年内禁止使用某些类型的武器。事实很快证明，海牙和会的这些结果只是一纸空文。不过他们的确表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不会想当然地认为欧洲的和平年代一定会延续下去。他们也对现代工业化武器的杀伤力感到不安，他们日益认识到采取行动预防战争和战争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大动乱已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需要维护欧洲的和平，确保经济持续增长繁荣，但是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希望和平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万一真的发生战争，就要争取速胜。